保守你仆人的心思意念，败坏撒旦魔鬼一切的搅扰，让他能把你所托付给他的信息讲得清楚明白，叫我们一同在你面前蒙恩，得激励，得造就。把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什么？要看你们的手册。
全心全意爱主。
全心全意爱主。爱的本质是有一种交流的作用和满足感，是由施者和受者的共鸣所产生出来的。所以单方面的爱是不能成立，也不会持久。一个男孩子追求一个女孩子，爱一个女孩子追求她，对方没有反应，这个叫什么爱？
单恋。
这个叫单恋，对不对？单爱。所以这个爱是不能持久，这个爱是不存在的。圣经创世纪二十二章里边告诉我们，神爱亚伯拉罕，我们很了解，从创世纪十二章神就呼召他出来跟随神，神在他的身上有使命有托付，然后神应许要把儿子赐给他，一直到了他一百岁的时候就得了以撒。到了二十二章的时候，以撒已经是一个童子了。所谓的童子不是我们这里想象的七八岁八九岁，大概是十五岁以上了，十几岁的初期的年轻人，所以他才背得起柴。神把以撒赐给他，然后到了二十二章以撒是童子的时候，突然间神对亚伯拉罕说，圣经二十二章第一节说，耶和华要试验亚伯拉罕。那试验他什么呢？一方面是试验他的信心，把我所给你的以撒要成为你的后裔的，要成为将来要成为天上的星海边的山那么多的一个后裔。现在我也要求你把这个以撒献还给我，看你是不是还是相信我给你的应许，所以要赐给你的后裔。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但是从经文的字里行间，我们也能够理解，神对亚伯拉罕说，把你的独生子，把你所爱的以撒献上，当作燔祭献给我。特别强调你的独生子，你所爱的以撒。所以这是一个爱心的考验。也许亚伯拉罕因为得老年得子了，爱得不得了啊，也许把原来爱神的心转移在以撒的身上了。所以在这里神要给他一个考验，如果你真的爱我，你一定肯将以撒献上，得一个很大的考验。那神爱亚伯拉罕，神也要亚伯拉罕爱他，这个爱才是一个共鸣的爱。神本身就是爱，所以神爱亚伯拉罕把以撒赐给他，神也要亚伯拉罕爱还他，把以撒献给神。问题在哪里？问题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爱他，要指定他把他的独生子以撒献还给神？他可以要求亚伯拉罕， 你一定要爱还我，表示你对我真的有爱，牛群羊群骆驼一千几百只没问题，对不对？那为什么一定要指定要以撒？那你不是多此一举吗？把以撒给了我，年老得子，要成为我的后裔，将来要从这里产生很多的后裔，怎么现在又要我把他献还给你，当个燔祭？但燔祭是要把他弄死了，把他烧掉。待会儿结论的时候才讲。刚才我们念的经文里边看到，耶稣基督 从一开始就呼召安德烈、彼得、雅各、约翰，马太第四章十八节开始告诉我们。所以彼得被呼召跟随主，那说明主耶稣基督爱他，后来拣选他做十二个使徒里面的老大。在耶稣的生平里面，彼得的出现很多，所以主耶稣爱他，拣选他，也叫他做使徒。当然彼得也软弱，有失败，最后主一直的帮助他，扶持他。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然后在二十一章的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在加利利海边向门徒们显现，特别是要针对彼得。在那边他就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然后耶稣又第二次再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又在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又第三遍再问他，约翰的儿子，你爱我吗？问到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就忧愁起来，对主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为什么耶稣要问彼得三次？彼得已经回答了，你知道我爱你，为什么要问了三遍？那最后我们再解答。如果你走掉的话，你就听不到答案了。神是爱，所以神爱我们很清楚。神赐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我们，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牺牲而死，完成救赎，来救赎我们这些人，这是神的爱。但是神也要我们爱他，所以我们跟神之间要产生一个共鸣的爱，这个爱才存在，这个爱神才能够满足。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全心全意的爱主？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和十二节，保罗写完之后，本来这节经文要留到最后讲，现在突然间有感动要讲。写完哥林多前书十六章最末了，保罗很说了很重的话：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很严重哦，保罗讲很严重哦，他深深的体会到主的爱。所以如果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什么意思叫可咒可诅？这个人该死，不应该活的。因此我们跟主之间要产生一个共鸣的爱。我们要怎么样才有可能爱主不变？我们要怎么样才有可能全心全意的爱主，不受环境一切的影响，好像保罗一样，全心全意的爱主，不变不改变的爱主？那个要建立在怎样的一个基础上面？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爱主爱到底，爱主不改变，全心全意的爱主？两方面的基础。第一，全心全意的爱主是建立在认识主的关系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认识就越难相处。夫妻也是一样，夫妻也是人啊，对不对？你经过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妈松的谈恋爱，你很认识对方了吗？不见得，对不对？住在一起以后你才知道原来如此，但是何必当初，已经 too late。 但是我们基督徒可以用爱来包容，不一样。可是一般的人的话，人与人之间越认识就越难相处。 是巨业知道对方很多很多不理想的地方，最后呢立正你向左向右就离婚了，姐姐再找一个又有问题又离婚，再找一个两三年 又有问题又离婚。所以你看那些白人有的离婚五六次六七次都有，伊丽莎白她来结婚几次七八次对不对、哦、不得了。可是人与神之间越认识神你就会越爱神，为什么呢？因为人有弱点嘛，神没有弱点，神就完全的，只是你认识他不够，所以你才没办法全心全意的爱他。你认识他越多越清楚越明白，你就神是这么可爱的，我不能不爱他，他太伟大太奇妙。我们要学习像保罗一样，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昨天我们有看过这段经文，那是前面保罗说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难怪保罗这么爱主，因为他认识耶稣为至宝。你认识耶稣为至宝吗？在你的生命之中有很多很多比耶稣基督你认为比耶稣基督更宝贵的东西了，所以你就是爱那样东西过于爱主耶稣基督。有事情吗？
头晕，有个姐妹头晕。
哦，有点头晕，空气不好。Okay, 我们为我们的姐妹祷告，主啊，我们仰望你，
是的，
你是全能的主，爱我们的主，医治我们的主，求你在我们姊妹的身上彰显你医治的恩典，保守的恩典，好让她的身体能够尽快的恢复，不再有头晕。我们奉耶稣基督的捆绑败坏撒旦魔鬼一切的搅扰一切的咒诅，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们要学习像保罗这样的追求认识主，深深的认识主，更多的认识主，你就发现主耶稣基督比一切更宝贵，你就会有了耶稣基督就有了一切，你就会以耶稣基督为满足，不再受世界的影响。所以保罗能够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下半句一直往后到二十六节里面怎么对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说，他说我比他们多受苦难多下监牢。比他们是谁呀？十三节你读一次十三节，就是那些在教会里面搅乱教会的假使徒，我比他们多受苦难多下监牢，被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理智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下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一座船坏三次，一昼夜在深海里，又理智行言，若遭将来危险，道家危险，旷野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受寒冷，受困苦，受寒冷，又饥又饿，常常不得吃，不得睡。除了外面的事，还有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的；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说保罗是这样的一位大使徒，爱主的心不得了。他遭遇的，他信主之后，他所过的生活，他服侍的道路，遇到许多的艰难、困苦、逼迫、荆棘重重、危险重重，可是他爱主没有改变。他也劝勉哥林多的教会弟兄姊妹爱主不要改变，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因为保罗认识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里面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给他的，一直到那一天见主面的时候，要换取我的奖赏。这个知道不是字面上、理性上、知识上、外表上的一个知道、一个认识，乃是一种感性的、经历性的、体会性的那种的认识，有深度的认识、知道。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追求学习，更多的知道我们的主，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昨天有跟你们提到，本来是要用今天讲，不过这就是有感动就冒了讲了一些关于约伯的事。今天也许可以讲多一点点。约伯记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乌斯地有一个人，这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在东方人中为知道，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是一个完全人，在当时代，在人的面前是个完全人。神说的，神对撒旦说的，这个是没可以挑剔的。他敬畏神，对神敬畏，他完全正直，是对人。他是一个富翁哦，他的城门口是做官的哦，他教导很多人，你都看这42章里面中间的那一部分，你就了解他很有智慧，他教导别人，他的城上是做审判官，他是一个大财主，对神敬畏，对人正直，处理一切的事情都是正正直直、规规矩矩的，不会亏负人的。还有对自己呢，敬畏神，完全正直，远离恶事，不犯罪。所以他神说他是一个完全人，在东方人就被知道，被人尊重。神赐福给他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7个儿子3个女儿，还有很多富兵房产。第六节告诉我们，有一天神的使者聚集在他面前的时候，撒旦也来在其中，神许可魔鬼进来。神就对撒旦说，你先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这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到耶和华说，约伯敬畏你岂是无故的呢？或者说，约伯爱你岂是没有原因的吗？因为你赐福给他，你保守他，你增加他所有，所以他爱你，所以他敬畏你。你不相信，你把他这些拿走，看他是不是当面弃掉你。神对他说，好，我把约伯交在你手里，只是你不可加害他。什么你都可以动手脚，只是你不可以加害他。神有警告，神有保留。所以即使撒旦攻击我们的话，我们不知道，莫名其妙，约伯所遭遇的事情，他自己完全不知道，神给撒旦的事。可能有一天我们遭遇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莫名其妙怎么会得到这种事，怎么会犯这种病。但是神知道，神一定有保留的，神一定对撒旦魔鬼的攻击有警告，你不准加害于他。所以第13节第1章开始呢，我已经跟你们讲了，4方人、加勒底人，还有天上降下火来，旷野狂风吹下来，把他7个儿子3个女儿、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全部在一天之内全部拿走了，只剩下一个仆人逃来报消息，另外一组一个人逃来报消息，其他都没了。这个打击太大太大了。是20节开始，我们看到约伯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撕裂外袍，伏伏在地，敬拜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起的耶和华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因为约伯并不以口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的，认为神乱做错事，没有埋怨神，了不起喽！你第一章就得胜了，哇，这个得胜，我想很难有人会得胜。很不容易，如果是你能吗？我们坦白承认不能，对不对？ 所以一场大病你都一大堆埋怨了，不要说神把你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拿走，我们太差劲了，真的太差劲，我们跟诱惑相比。所以神把诱惑留下来写下来，就是 给我们做榜样，提醒我们效法诱惑，神不会做错事的。第二章神跟他的使者聚集，撒旦又来了，神许可了，进来吧，你就进来吧。神对他说，你曾经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诱惑没有啊？当当当当当当，你曾激动我，叫我把他交在你手里，毁掉他所有的，可是他仍旧持守他的纯正。然后撒旦回答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弃他所有的保全他的生命。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只许可我拿走他的身外之物，你不准许我攻击他的身体吗？你说不可加害于他吗？如果你攻击他的身体和他的骨肉，他便当面弃掉你。又说魔鬼又进一步的要求，神说好，我把诱惑交在你的手里，只是你不可夺取他的生命，有警告又有保留。刚才你要只可我可给我拿走他身外之物，包括他的儿女，不准许我动他的身体，现在好，你要求我把他整个身体也交在你手里吧，但是你不可以给他死哦。啊，这个不容易哦。当然魔鬼很聪明嘛，他会想到怎么样来攻击诱惑的身体，使他痛苦到可以把神丢掉，信仰放弃，但是不会使他死的。 cancer 可以吗？不可以。心脏病可以吗？心脏病嘣一下就死掉了，也不痛苦，对不对？他还可能会保留他的信仰，突然间死掉了还在信主嘛，没有否当然否定他的信仰。 cancer 也不行，其他能够死的病也不行。魔鬼很聪明，所以魔鬼想了一个办法给他生疮。你生过疮没有？你有生之年生过疮没有？有没有人生过疮？林牧师生过疮吗？
这个吧，出痘，出痘，
哦嘛，出痘啊，出痘，出痘好像跟疮有一点不一样。出麻出痘那个有一点像，比较小意思哦。如果你长过疮的人就知道。长疮是很痛苦，先在长疮的部位开始就有一点硬硬的，皮肤上硬硬的，慢慢就开始痒，开始红，开始痒，你就要去抓，找它，抓它，越抓就越痒，越抓就越肿，慢慢的就会那个情况就突出来，那个疮就开始突出头来。然后你越抓越抓，它越肿越大，然后呢破皮流血流脓，又脏又臭。只要在你身上长一个疮就够了。你由你选择长在哪一个部位，一个疮就够了，就够你受了，对不对？那神就撒旦攻击诱惑，使他从头顶到脚掌全身长疮。一个台湾话说，我连不急要就搞啊，就长一个疮。台湾话比较到位啊，形容的时候比较到位，不急要嘛。你这个别的话不能讲，广东话也讲很难讲，只有台湾话才能够讲，不急的要就搞哦。所以你长疮的时候，又红又肿又抓抓抓抓，又把全身都是疮，抓抓抓到处抓，用手指去抓还不过瘾，还不够，用什么屋顶的瓦片来刮身体，越刮就越破皮，越流血，越脏越臭。结果呢，很多苍蝇来了。第七章第五节跟第七章十五节告诉我，全身都是蛆，全身的尘土跟蛆虫长满了虫。第七章十五节说，剩下一副的骨头，好可怕哦！把他的健康拿走了，身外之物拿走了，儿女拿走了，健康拿走了。好了，健康拿走了，那还好，他还可以受得住，不容易哦，不容易哦，这诱惑真了不起，魔鬼再一步的做工。如果现在这种光景啊，他的太太跟他同心扶持他，鼓励他，两个人坚持不放弃信仰，那还好，好受一点，容易过日子。没有想到撒旦进入他太太的心，讲了一句话：“诱惑啊，去掉神死了吧，这样的神可以信吗？家破人亡，整身真度真度伤，神在哪里？神哪有看顾你啊？没有啊！”讲出这样的话。诱惑有没有上当？没有。责备他的太太，你这愚昧的妇人，是愚昧的妇人。后来他四个朋友来看他，比勒大所发以利复以 以利发以利父，前面三个是年纪比较大的，昨天跟你们讲这些人哦，你看他的内容，他们所用的，这是在摩西以前发生的事，所以他们没有引用律法，完全没有讲到，所以是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的助长时期的时代，看他的内容的辩论所用的词句，那些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人，所以十个人来探望他喽。约伯其实很多朋友呢，你看他书信他的记载里面有讲到，很多朋友都离开他了，因为这个缘故都离开他，这个很正常的。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富翁，结果你得病了，你有问题了，朋友都走了，以前来跟你交朋友，希望你帮助他嘛，对不对？给他找工作了等等啊，现在你落难了，他离开你，跟你划清楚界限，多得很，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所以约伯的朋友一样全部离开，就剩下四个好朋友来探望他，看到这个约伯根本连一看就不认识他，他们都哭了，坐在炉灰中跟约伯七天七夜不吭声。第三章第一节开始，约伯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他没有怪给谁，怪自己，巴不得没有生我的那一天，就因为这样啊，就因为这样，他引起他的朋友也就开始跟他辩论了。从第三章辩到三十一章，三个朋友来来去去，来来去去，来来去去，你们可以慢慢的看。主要的目的就是讲，约伯你一定是犯了罪，所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一个惩罚，一个管教。约伯就辩了啊，他们又过来，一定是你的儿女们犯罪，所以神才给你把你儿女拿走，给你这样的灾难，又在变，来来去去。到了三十一章，三十二变不赢他，结果呢，那个年轻的就出来了，以利户出来，我以为受膏的有智慧，所以让你们先开口，先来看你们能说服他吗？没想到你们真没用，三个人制服不了约伯一个人。所以他就出来开口讲了，从三十二章一直到三十七章，一共六章，一口气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好厉害！也是要说服约伯，叫他认罪，叫他悔改，那神就免了这个灾难，再重新赐福给他。一直在辩论，到了三十，也是说服不了约伯。约伯真的就是莫名其妙得到这些灾难，对不对？他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最后神出面了，三十八章到四十一章，神出面，神告诉他，神显明他的伟大，他的奇妙，他的完全全能，让约伯顺服神。你不要多讲话，有我的意思在其中。所以神就问他，你懂得，你知道恶意怎么样怎么样，这样你知道这个怎么样怎么样，你能回答我吗？谁做的？是我做的。这些人的这些东西，动植物的恩典能力，都是我赐给他们的，我不会做错事，我是全能的神。所以最后约伯完全降服了。四十二章第五节，约伯最后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不是说以前约伯不认识神，那是更进一步的认识神，体验到更清楚，更多的认识神，知道神。后来神第四十二章十三节，神使约伯在苦境中转回，所以他很多朋友就重新来看他，找他，就送他礼物了，整理加倍赐福给他。最后呢，他所得到的一切，你看圣经都是双倍的，这些牛羊骆驼母驴儿女全部双倍，昨天讲过了。神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重新赐福给他。约伯为什么能够在环境很舒服好的时候敬畏神，完全正直，远离恶事？为什么在环境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儿女全部死光，财产全部没有了，健康没有了，妻子又埋怨他，朋友又离弃他，还能够持守他的信仰，还能够敬畏神爱神？秘诀在哪里？十九章二十五节，比如说脑筋还要转一转哦。十九章二十五节，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末了必站在地上。这个知道不是表面的，不是肤浅的，不是 真理的层面，理性的层面，不是，那是一种感性经历性体会性的。我真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信他不会后悔，我知道。所以诱惑始终都站一个持守他的信仰。今天我们要清楚认识我们所信的，所以我们才有可能为着我们所信的信仰，在任何环境里面能够站得住，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一句怨言都没有，不容易。如果你真的是很清楚认识神的话，你就会越爱神。神根本没有毛病给你挑的，很多时候是我们的理性知识有限，要记得我们人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你怎么能够完全认识神，只是更多的认识他，求主向我们显现，给我们解开他的话，给我们更多认识他。越认识神就越觉得神的可爱，神的伟大，神的奇妙，神恩典的丰盛。第二方面，全心全意的爱主，不变爱，爱主的心不变，建立在以主的爱发生了解的关系上。你一定要被主的爱摸到，感受到主的爱是怎么样的一种爱，你才会爱主爱到底。保罗除了他认识主知道主之外，他更是被主的爱摸到，他更是摸到主的爱。在什么地方？在大马色的路上，他要到大马色去，哪座耶路撒冷祭司长的信要到大马色去逮捕那边的基督徒，带到耶路撒冷来受刑。结果在大马色的路上被主的光四面照他，这很奇妙哦，四面的光哦，就是说你怎么逃也逃不掉。四面的光，如果一面的光，我们今天面对太阳光只是一面的，对不对？所以太阳光照着你，他就转过来背后给他晒，脸不会那么痛苦，你可以躲开。四面的光你躲不掉啊，所以是几乎扫罗那个时候的扫罗眼睛都瞎了，后来亚拿尼亚为他祷告，祷告才有鳞片掉下来。其实掉下来之后，他的眼睛没有完全恢复的。所以你看保罗写的书信里面，加拉太书里面也有提到，他身上有一根刺，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里面提到有根刺，那根刺比较正确的解析就是保罗的眼睛。加拉太书第四章也告诉你看，他写加拉太书，你看我写的字是何等的大啊！写哥林多书、罗马书十六章写到最后，他说我有一个代笔叫德丢，德丢是他的代笔，因为他眼睛有问题，不能好好的写，所以他向神祷告，神没有听他祷告，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在人软弱的时候显得更完全，让他全心依靠我。如果保罗身体很健康，眼睛很明亮，我那个时候的保罗可能更骄傲了，更不一样了，容易使人跌倒了。神就不是这样，神要，所以保罗说我更愿意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所以扫罗被光照扑倒在地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天上一个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主啊，你是谁？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话很妙，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相信耶稣，我们的主这个声音一定很特别的声音。假如是我的话，我应该怎么回？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对不对？一种责备的口吻了，对不对？那这样你想，保罗会什么反应？有什么反应？心里更刚硬，有可能。那个话一定是很不一样的，充满了爱的一句一个回，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就是主的爱。所以保罗在那个时候就恍然大悟了，对不对？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逼迫我，你反对我，你攻击我， 你是我的敌人，我还是爱你，不能爱而爱，不可爱而爱，不配爱而爱，不能爱而爱。神主的爱就是这么样的爱，所以主的爱来寻找拯救你，所以这个爱呢就抓住了保罗的心，填满了保罗的心。保罗就发现主的爱是很特别的一种爱，他就降服在主的爱里面，他跟主，主跟他就心心相印。从那个时候开始，保罗就爱主了，整个生命翻转。如果你看罗马书第八章35节吧，到38节，保罗对罗马的弟兄姐妹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饥饿吗？赤身肉体吗？危险吗？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是如将斩的一样。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掌权，是有能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现在的，是将来是，或是别的受到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主的爱隔绝。”把后面这句话翻过来讲，这一些都不能使我不爱你，不能使我不爱主。患难逼迫、赤身肉体、饥饿、危险、刀剑，都不能使我不爱你。那保罗就是这样。你看保罗的生平，保罗的服事的道路，多少的危险，可是完全把生命置之度外。使徒行传20章22到24节里面，他说：“我现在心里面很焦急，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但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有患难锁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往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然后21章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到了腓利，这个传福音的腓利的家里面去，有一个从耶路撒冷人来的，耶路撒冷来的先知叫雅加布，就拿起这个主人的腰带绑他，说这个人如果到耶路撒冷去，就被捆绑被抓。所以那一般的人就阻止保罗，包括路加写路加福音的路加，就阻止保罗，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太危险了，你要被抓。哎，先知已经受到启示这么说了。保罗怎么回答他们？你们为什么令我心碎呢？这样令我心碎呢？我不但愿意去耶路撒冷，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我都愿意。保罗是这样的一个爱主的一个传道人，一个弟兄，因为他深深的被主的爱所感动，被主的爱触摸到。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信主的时候，我们起初被主的爱摸到，开始认识耶稣的救恩，知道主替我死，为我流宝血，被钉十字架，受这么大的痛苦来爱我，来救我，我们很受感动，我们就很受激励。所以刚刚信主的基督徒很多很热心爱主，追求什么聚会都来。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年轻人，主日敬拜、团契、祷告会、查经班都来，可是慢慢就有点变了。太忙了，功课忙了，还有属事的问题啦，慢慢的对这属灵东西胃口也慢慢就淡了，冷淡了，开始冷淡。就好像启示录2章第10节，耶稣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把起初的爱心遗弃了。初爱就是最单纯的爱，最美的爱遗弃了，就知道。所以你们要悔改。所以我们信耶稣信久了，做基督徒做久了就腻了，疲累了，谁要退休了，对不对？很多聚会就不想参加了，服事也不要了，那就表示你爱主的心没有了。你爱主服事主的心没有年龄限制的，对不对？如果有年龄限制，我早就不要出来在你们中间讲道了。对，我还容易讲到讲一半都忘记掉，这个给我压力很大。为什么我睡不着觉？压力很大嘛。对，我又为什么何苦呢？这靠神恩典，我就是要服侍神， 把神的话，我尽我力量去准备，神要我忘记我也没办法，当然你们也会原谅我嘛，对不对？我不是故意的。神有的话有的时候我讲一半，用另外一些圣经会走出来的，叫我要讲。以弗所的教会弟兄姐妹把起初的爱心遗弃了，软弱了。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很年轻，二十几岁吧，上班8点，下班5点，每天都这样上班下班，回来怎么样？精神饱满了还是什么？很累，对不对？一定，你们都上班的人都知道累死了，很累很累。所以为什么你要提早退休？因为太累了。只是你累死了，所以要退休。他也一条条上班上班下班上班，回来每次下来累得像一条虫，所以回到家里就往客厅里面走了，把包包一丢就躺在沙发上，哇，累死了 ，relax 啊，休息啊，喘一口气啊。有一天，他照样这样上班，回下班回来，砰，躺在沙发上。突然间，爸爸走过来了，他也感觉到有人走到他身边。所以他就一睁开眼睛一看，哇，是爸爸站在他身边，一定有事，他站起来，叫一声爸爸。爸爸说：“你回来啦，很好。”就爸爸手上拿着一张纸条，递给那个儿子：“我有几样事情要麻烦你替我做。”儿子拿过来一看，爸爸，我明白，但是我现在不能替你做，我太累了，我需要休息。然后呢，你的事，迟一些时候我再给你做。爸爸想了理由很充分啊，儿子刚刚上下班回来累死了，应该让他休息，这个事情不急嘛，没关系，只要他答应做就好了。所以儿子又在倒下去，父亲走来倒下去，哇，软巴巴累死了，累死了。过了一阵子，你这个不够敏感的，那是什么？有人敲门嘛，有人来敲门，爸爸出去应声开门，就有一个人跟他的爸爸交流谈话讲话。哇，这个年轻人一听到那个人的声音，呼站起来，把他跳起来，呼精神饱满哦，就冲出去迎接那个人，请他进来泡茶，一起来聊天，一起来谈话。那个人是谁？
喜欢的女孩子，
是谁？他老板，你会这样对你老板吗？他的爱人，他女朋友。哇，那个力量可大哦，对不对？哇，要死，那女朋友呢？就是他。所以《哥林多后书》5:44-45就是同样的样子，同样的例子。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激励众人，使众人就都死掉，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替他死、从死里复活的主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需要主的爱重新把我们提升起来。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冷淡的心灵，需要再一次被挺起来，再一次被提升。爱。”永恒不变爱主的心智建立在与主爱发生了解的关系上。约翰一书3:18说，对那些信徒说，约翰使徒约翰说，你们相爱，不要单在言语舌头上，不要这把口，广东话说这把口，或者嘴巴说，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要有行动。所以如果我们爱主，一定有行动，有表现。爱本身很抽象，看不见，好像摸不着，在哪里啊，在哪里，找不到。可是爱的表现可以看见爱的存在和程度。一个爱主的基督徒有六方面的表现，我没有讲很多啊，就讲六样而已。第一，爱在哪里？ 爱人的心就在哪里。神爱世人，不愿一个人沉沦，愿意万人得救，万国万民万族的人，红黄灰白种，士农工商，健康或者疾病，只要他是人，就是神所爱的对象。如果我们爱神，被神的爱所激励，我们就能用神的爱，神的爱有一个力量催逼我们去爱世界上每一个人。不要认为说中国人才是人，印度人就印度鬼，洋人就洋鬼，日本人日本鬼，马来人马来鬼。那如果他是鬼，当然是爱不了他了，因为是鬼嘛，他是人呢。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有没有爱世人的心？有没有关心人灵魂的得救？没有别的救法耶。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彼得说：“从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靠着得救。只有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唯一的救法。不管人家信什么、拜什么，都是假的。没有救恩，就救恩在基督耶稣里。”既然是这样，我们怎么可以不讲不传呢？所以保罗说不传就有祸了。你为什么不敢传不敢讲？好好祷告，好好预备你的心，好好操练装备。传是我们的责任，信不信是他的责任。你要传要讲，你连传讲都不讲，那你真的是太亏欠了。如果你真的爱主，你一定爱主所爱的人。第二，爱在哪里？时间就在哪里，爱跟时间分不开的。假如一啊，男弟兄跟姐妹都会了，不过姐妹比较严重一点，弟兄跟姐妹都爱美对不对？爱美，你没有人不爱美的，随便穿就出门去了，没有，一定要打扮，对不对？梳一梳啊，洗一洗啊，涂一涂啊，画一画，穿一穿，你花多少时间？啊，你出门之前你花多少时间？明明可两分钟搞定就马上出去，没有你能晚两分钟、20分钟把它搞定，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有，对不对？一个打扮出门，2个小时才搞定，那动作比较慢嘛，比较细腻一点，看啊，照啊，画啊，涂啊，你看。镜子照来照去，前照后照，左照右照。我曾经在美国一个大城市带领一个教会的特别聚会，那个教会蛮大，会有大概有1000多2000人，大概礼拜堂每一次只能容纳700人、800人左右。它是一个旧的建筑物买下来，把它稍微改装了。我就发现很奇怪的事情，这么大的礼拜堂里面只有2个洗手间，一个男一个女，男的一次只能够一个人进去用，女的是一次只能够一个人进去用。好，然后副堂在楼上大概也可以坐200-300人 fellowship hall， 只有一个洗手间男女共用的，一次只能够进去一个人。我就在想，聚会的时候他们怎么解决上洗手间的问题？不是白长翁吗？能尿急的人不是不得了吗？包尿片吗？不可能吗？年老的可以包尿片，年轻的怎么包尿片？那憋死了，对不对？我就在自己想，我没讲出来，自己想不懂啊，一直想，真的花我不少时间去想啊。后来我想通了。我想到了，我看到了，原来这3个洗手间里面都没有镜子，明白吗？你一进去尿尿，马上就出来嘛，你躲在里面有什么好闻呢？假如有镜子的话，那不一样哦，对不对？最少要照一照，弄一弄，涂一涂，对不对？打一打，包里面拿出来，擦一擦，粉打一打。那外面的人急死了，哇！这所以我觉得，那处理这个洗手间的真的有点智慧了。 不要摆镜子在里面，一玩就出来，一玩就出来了。爱在哪里？时间就在哪里。时间是跟着爱走的。青年男女谈恋爱的时候，一日不见如三秋，二日不见眼泪流，三日不见要上吊。对不对？真的巴不得分分秒秒在一起的，分分秒秒希望都在一起。下班以后跑到阿华家里面去，八点、四五点都下班了。到十一点还不回家，所以每一次妈妈都要劝他，下雨他也要去，我淋的像落汤鸡还是要去。你朋友看，你后面还刮大风下大雨，看满身湿，也没有雨伞，啊，他那放走了就冲过来，满身湿。你知道见到女朋友他怎么讲？拿手帕拿起来，哎，没事了，没事了，哎，很好很好，没事没事。有这回事啊？来礼拜堂聚会他会不会这样？爱在哪里，时间就在哪里。很多人喜欢看连续剧，对不对？《还珠格格》谁有看过？一共有60多70卷呢，要3天3夜才能看完啊！哦，有的人电视里面放了，每次放1个小时，不过呢，每一次呢。大概10分钟左右就一个广告，广告也搞掉了好几分钟，所以大概只有40到45分钟给你看的，不过瘾啊！我告诉你，在马来西亚那些小贩生意的，就干脆提早结束，赶回去看《还珠格格》。你现在还换看不过瘾，干脆租下来，60、70、80卷租下来看个过瘾，请个假不要上班。哇，不得了！爱在哪里，时间就在哪里。如果我们爱主，看你用多少时间在主的身上，主的事工上，啊，教会聚会的话，时间长一点哦，看手表，望来望去，屁股好像有铁钉，坐不稳了嘛，对不对？动来动去坐不稳了，为什么还不讲完这个讲？这个讲的真是长期啊，这抽面筋一直抽不完，那你就是没有爱主，没有渴慕主爱你的心。第三，爱在哪里，钱就在哪里。钱是跟着爱走的，时间是跟着爱走的。马太6章21节，耶稣说：“你们的钱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我们也可以说：“你的爱在哪里，你的心，你的钱就在哪里。”对不对？你爱一样东西，不管它怎么。男主批评你，你都不管，你都要买，对不对？你想要得到。如果我们爱主，像玛利亚一样，把玉瓶一斤的玉瓶真拿到香膏，为主打破来高抹，这个是值得一个人的身价，可能是他多年累积的这个玉瓶，玉的瓶。很贵重的，可能是先人留下来给他的，他既宝贵的东西为着耶稣的安葬摆上去。虽然有门徒使徒们说话，但是主耶稣责备他们，他是坐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爱主。玛利亚是在一个无可否认是爱主的姐妹，为主摆上很多。有一次我听到一个故事，真实的故事，在一个国家里面发生。有一个弟兄上班早期的哈，每一个星期六的时候，老板就从银行里面拿现金钞票发薪水给员工。我在马来西亚的早期也有这样，也是这样的，老板发薪水是每个礼拜发现钞的，所以他。每一个礼拜的周末都会拿到一周的工资，新的钞票放回来，放在口袋里，所以周六回家了，晚上就挂在门那里嘛。我们通常有个钩，我睡房的盆那里。第二天礼拜天啊，洗刷好了等等，换了衣服穿上去了，叫到礼拜堂敬拜。敬拜的时候，主席说：“现在我们唱一首诗歌，预备心，收奉献。” 我当弟兄开始紧张了。他为什么紧张？他没有意义，在没有在家预备好奉献的钱，他的薪水拿回来，新的钞票全部在口袋里，所以他的手就抓着，就想想，因为钞票里面的有一千一张的，有一万一张的，是他们本地的币制啊，不是美金一万一千的，不是，有一千一张，一万一张的，在一起，所以他就在想，上面一万，下面一千，下面一万，上面一千，到底是？但是位置在哪里呢？他如果整叠钞票拿出来，又怕隔壁的人觉得他要秀嘛，要表现嘛，对不对？不好意思嘛，所以就手抓得紧紧，心里面一直嘀嘀咕咕，上面一万，下面一千，下面一万，上面一千，我要怎么拿？所以最后呢，奉献袋越传越近了，他们就用传奉献袋，结果就闭上眼睛，也很勇敢，这是这个左手压住了，右手压住了，左手就从中间随便摸摸摸，中间抽一张出来，不敢看。就奉献代表放进去，哇，那奉献以后那几分钟啊，还没有上面几分钟，他很辛苦度过，自己很挣扎，一千一万一万一千一千一万，结果呢，散会了，出去了。这个弟兄第一件事情就冲到洗手间去，把门关起来，把钞票拿出来数，糟糕，拿到一万的。他也很勇敢，他跑去收奉献的执事那边跟他理论一下，跟他讲，他弟兄啊，我刚才要奉献，我在家里没有先准备好，很亏欠，结果呢，我是哪来的薪资是有一千有一万的，我刚才奉献的时候拿错了，我要奉献一千，我拿到一万，你能不能给我换回来？那个执事灵机一转啊，也很聪明，一转，那弟兄，如果你奉献的那张钞票有没有签你的名？有没有签名？没有签名，我哪里可以签？随便给你。那如果其他会有人来说，我奉献错了，我要换回来，那不是惨了？我怎么样做成管家？不行啊！那你奉献的是不是支票？也不是支票，那不行啊！所以这个弟兄一听呢，道理很多嘛，很理由很充分，你总之就不能给你换。所以他要走开的时候，就对那个执事说了。一万就一万了，哦，那个知识嘛，真的，弟兄啊，弟兄，你慢走，慢走，我告诉你哦，你的钞票是一万，你的心是一千哦。啊、钱在哪里，心就在哪里。一切都是主的，我那天跟你们讲过，不要再讲。有人这样说，有三种人奉献。三种人，第一种人就在一个地上画一条线，站在两条线的一条线的中间，一脚在一边线的中间，把他的现金往上面一丢，祷告完了一丢，掉在左边的是神的，掉在右边是我的，这样的态度奉献。另外第二种的人在空地上画一个圈子，那个圈子最好画得越小越好，他就站在那个圈子的旁边，把他的奉献的钱拿起来往上面一丢，掉在圈子里面的是神的，这个圈子外面的是我的。第三种的人走到空地，把他手上要奉献的钱拿好好的，准备好好的，然后祷告完了就往街上一抛，给你抛，往天上去的是神的，掉下来的是钱。请问你是哪一种？第一种人，白人的基督徒；第二种人，中国人，画一个小圈圈的中国人的基督徒。第三种人是犹太人基督徒。弟兄姊妹，主的大爱这么爱，没有条件的为我们牺牲，主还赐给我们这么多的，这么丰富，主的要求你自己知道，神怎么感动你，怎么教导你， 你要对主来回应。你如果有爱主的心，你不会计较对主的奉献太多的，只有感觉到主啊，不够报答你的恩典的万分之一。只有觉得太少，绝对不会对主的奉献觉得够了，太多了，绝对不会。第四，是不是第四？爱在哪里？遵守就在哪里。爱在哪里，遵守就在哪里。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五节里面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对不起，十四章十五节、二十一节、二十三节，短短的这几节的经文出现三次，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所以我们如果爱主，我们就遵守主的道。圣经就是神的话，圣经就是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爱人写给我们信，叫我们好好读，好好遵行。所以我们就好好的遵行神的道，神的话语。有一个故事是蛮长的，不过我想有没有时间讲啊？好，没时间讲，不讲。所以，爱在哪里，遵行就在哪里。照着圣经神的要求、神的吩咐、神的命令，实现神的道。第五，爱在哪里，服侍就在哪里。耶稣问完彼得之后，对彼得说：“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这是服侍。”你既然爱我，你要服侍，牧养我的羊，牧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这是服侍。爱是我们服侍的动机和动力，因为我们爱主，我们的动机爱主，所以我们服侍他。我们有爱才有力量，有爱的服侍是一种甘甜，是一种享受的，而不是一种痛苦的。没有爱的服侍是痛苦的。你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安排你服侍的话，你一有爱心，你就服侍很享受，因为爱主的缘故，主的爱这么大，我能够怎么能够报得了主的大爱？这一点点小事的服侍，你就不会计较。创世纪第二十九章二十节里边有记载，二十九章二十节，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的岳父拉班服侍了七年，因他深爱拉结，就看七年如同几天。这就是爱的力量哦！一个深爱拉结，七年长不长啊？很蛮长的哦。其实不止七年哦，是十四年哦。他的老丈人很厉害，比雅各更厉害哦。雅各很狡猾的一个，看起来很狡猾，对不对？雅各，可是他的丈夫呢，岳丈也是更厉害哦，就把他的大利拉先给他嘛，大女儿先给他，不是他要的是拉结。好了，你既然要，发现了，就不对呀，跟他理论，再不是我七年，所以其实他是十四年。后来他为着要留情养情的缘故，再不是六年，二十年才回去。因他深爱拉结，就看七年如同几天。如果我们爱主的话，你不会觉得哎呀，我已经服侍很久了，很久了，很久了。你只会觉得几天而已，时间太短了，不够了，我要多一点服侍了，长一点时间服侍。就是看问题是看你有没有爱。爱越大，爱越深。服侍就越轻松，服侍就是一种享受。哪有父母在服侍 baby 的时候觉得很累，觉得很讨厌，觉得很辛苦，不想再服侍他，就把他丢在一边，让你自生自灭， 哪有这样的父母，对不对？你爱得不得了，你在服侍的过程中再辛苦，三更半夜起来喂奶换尿片，你也很 enjoy， 对不对？你看着他成长，看着他对你微笑，那就是不一样的一种服侍，一种享受的服侍。有爱就是一种享受的服侍。我们需要有爱，让神的爱充满我们，给我们爱的力量。最后第六点，爱在哪里，牺牲就在哪里。爱的高峰就是牺牲，主爱我们为我们牺牲，神爱我们为我们牺牲，把他独生的儿子拆了，耶稣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你们也要为弟兄姐妹舍命。所以爱的最高峰就是牺牲，为主完全摆上。你不一定有机会为主寻道，但是你要完全为主摆上。主的要求要你完全摆上的时候，你就为他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的爱主你的神。好，回来解答刚才两个开始了。神为什么要求亚伯拉罕？要求指定他要把以撒还祭，当作祭还给神，表明他对神的爱。因为神的爱在以撒的身上向亚伯拉罕显明，神所要求的不是牛群羊群骆驼马驴，是要他爱亚伯拉罕的那种爱，爱还他。神为什么要问彼得三次，问到彼得忧愁起来难过起来。在原文里面，中文圣经翻译的不够没有清楚啊，可能新译版或者是有一些清楚一点新的版本翻译中文的，你回去看原文或者是看英文版就清楚一点。耶稣在这里问彼得是用了两种的爱，注意哦，这两个爱的字有的时候是可以混着用的，但是在这里是不需要混着用的。约翰的儿子西，约翰的儿子西门，对不对？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个爱是用阿嘎比，是神的爱。每次神爱世人用到神的爱的时候，就用阿嘎比，爱加倍，中文翻译。你爱，你用你啊，加倍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 filio 你。”哎，彼得回答是 filio 是人间亲情理性最高的爱，是人的爱的里面最高的爱，是有条件的爱。耶稣再问第二次，约翰的儿子西门：“你啊，加倍我吗？”彼得又回答说：“主啊，我 filio 你。”好，第三次耶稣再问了，就完全不一样了。你既然不能够阿嘎贝我，那就算了吧。约翰的儿子西门，你 filio 我吗？耶稣第三回问是用 filio， 是用彼得回答耶稣头两次回答耶稣的这个字，所以彼得一听就忧愁起来了。哦，马上把他胸打开，哇，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年少的时候要伸出手来，人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你年老的时候，你年老时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这样说是指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你爱我就为我牺牲，你爱我就为我死。后来彼得是不是死为主死了？昨晚我们讲过了，最后在尼罗王破坏教会的时候，他自己觉得弟兄姊妹爱他，经过历史的记载里面，弟兄姊妹爱他，遭遇逼迫的时候又把彼得赶走送走，叫他赶快赶快，彼得走到一半掉回头，他不应该逃，主耶稣为我舍命，我怎么可以跑？所以他就掉回头就走回去罗马城。结果就被抓，抓了以后人家把他钉十字架，他说我不配跟耶稣一样这样的钉，你们把我倒钉十字架。所以彼得是为主寻道 保罗刚才我提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知识叫人至高至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第八章前书第三节说，在那边第三节告诉说，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十六章第二十二节刚才讲的，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主将爱我们，我们怎么可以不爱主？信耶稣跟随主，懒懒散散，对主一点不认真，没有好好的爱他，他这么爱我们，我们不爱他怎么可以？所以求主特别怜悯帮助我们，叫我们真的是对主的爱有一个回应，产生一个共鸣的爱，持久性的爱，满足神的爱。我们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这一次带领我们的俊熙为我们五次的信息可以领受。今天这一堂是我们最后一堂的信息，我们要学习全心全意的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主。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怎么样才有可能爱你爱到底。我们需要建立在认识主你的关系上，需要跟你的爱发生了解的关系上。主啊，帮助我们知道怎么爱你，因为爱你我们就爱人，爱你我们就把时间为你摆上，爱你我们就把金钱摆上，爱你我们就遵守主你的道，爱你我们就服侍你，爱你我们要为你摆上我们的生命。主啊，帮助我们保守你的话在我们的心中，你的爱浇灌充满我们，你的爱成为我们服侍你跟随你的一个动力，走完我们今生的道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